弟兄姐妹早安，在网络上的弟兄姐妹，希望你有一个非常愉快的星期天。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是大卫说的话，也是大卫的宣告。旧约的雅各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当肉体的生命就要消逝，雅各在进入永恒那个门槛的时候，他准备为他的子孙祝福，他回想自己这一生，他对神有一个结论，就是我祖父、我父亲所侍奉的神，是一生牧养我的神。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听到弟兄姐妹会期待生病的时候，这位好牧人会医治我，在我需要做决定的时候，这位好牧人会帮助我做正确的决定，在我缺乏的时候，这位好牧人会供应我，甚至于在我做错的时候，这位好牧人也会管教我。但是这些事情，不管是生病，不管是缺乏，不管是需要管教，这些事情都是单独发生的，而且不是常常发生的。我们不可能一直在生病，我们也不会一直有缺乏，我们也不会一直被逆，对不对？但是呢，除了这些独立的事情之外，神是在我们一生之久里不间断的、持续的牧养我们的神。一生牧养雅各的神，按着计划把一个又诡诈又没有亲情的雅各牧养到，在他年老体衰的时候，他会扶着杖头在床上敬拜他的神。这表示雅各到那个时候，他已经明白了爱，他不但明白了神对他的爱，他也知道怎么样用敬拜来爱神，来回应神的爱。他不但明白了神的爱，他也明白了对人的爱。他从一个为自己抓抓抓的人，变成一个可以祝福别人的人。他祝福法老，他祝福他的子孙。一生牧养使徒约翰的神，把一个脾气又急又坏，人称为雷子的约翰，牧养成为一个在他老年的时候写下约翰一二三书，完全是讲到爱。所以从雷子，神把他牧养成为一个爱的使徒。神牧养的方式是把一个人从本质里面改变。任何一个让神牧养的人，他生命的开始到结束，会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人了。比如说大卫，大卫是一个天生热情的人，他的热情表现在赞美神的诗歌里，但是他的热情也表现在对待女人这一方面。圣经说，大卫在希伯伦做王7年6个月，他生了6个儿子，这6个儿子都是不同的妈妈生的。向着女人这种过度热情是大卫生命的弱点，这样的弱点显示出大卫与拔示巴的外遇事件并不是一个偶发的事情， 这是他里面的问题。换句话说，就算没有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也会有另外一个人的妻子出现在大卫的生活中。大卫这种不受约束的热情，到了老年的时候，有人把容貌俊美的亚比撒送到他的怀里，但是大卫碰都不碰他，因为大卫已经改变了。难怪大卫在诗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在神的牧养之下，他改变。摩西呢？摩西是一个非常勇猛的人，但是最早的时候，他的勇力使得他自己制定法律，然后判定一个埃及人该死，他也亲手杀死了这个埃及人。但是牧养他的神并没有任由摩西的勇力到处发作，神以智慧、以耐心兴起环境牧养摩西，使得摩西到年老的时候，圣经说他是世界上最谦和的人。摩西even在年老的时候，他仍然是一名勇士，但是他的勇力是完全被掌控的，控制的好好的。在我们的一生里面，神是持续的、不间断的牧养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慢慢慢慢转变。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神是好的牧人。你我都有一位正在牧养我们的神，他会按照他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好的蓝图来牧养我们，这个牧养是一生之久的。对于这样一位牧养我们的神，彼得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约翰怎么说呢？约翰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些凡是真正愿意被神牧养的人，对神都充满了热情和爱慕。我想，当我们要更好的被神牧养，或者说我们想要在神的牧养当中有安息，而不是像有一些人对神敬而远之，想要逃离他的手、他的计划、他的牧养。如果我们想要在神的牧养当中能够享受更深的安息，我们需要从三方面来真正的明白，牧养我的这一位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第一方面，就是我要相信，我也要知道，牧养我的神是一位爱我的神。我们在加州教会曾经认识一位弟兄，他说他曾经在祷告中问主，主啊，你比较爱我还是比较爱 Benny Hinn？ 为什么是 Benny Hinn 呢？因为我们在加州的那些年， Benny Hinn 的服事被神大大的使用，祝福了很多人。这位弟兄问主，主啊，你比较爱我还是比较爱 Benny Hinn？ 他说他很清楚地听到神告诉他，我爱世上每一个人，我爱世上每一个人。我们就这个对话就有一点像很多小孩会问自己的爸爸妈妈，爸爸，你比较爱姐姐还是比较爱我？妈妈，你比较喜欢弟弟还是比较喜欢我？ 这也像很多的父母会逗他们的小孩，你比较爱爸爸还是比较爱妈妈？因为我们总是相信爱必然是有等级的，爱必然是有轻重，爱必然是有先后的。那位弟兄问神，主啊，你比较爱 Benny Hinn 还是比较爱我？神很清楚地对他说，我爱世上的每一个人。神说他爱世上的每一个人，正像约翰福音里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爱你，你能够说服自己的心毫无疑问地说神爱我吗？不是神爱我们，是神爱我。你的心能够真正的相信，也真正的感受神爱你吗？神不是爱你的尾声，神也不是爱你的奉献。你可能会做一些让神开心的事情，但是神爱你并不需要任何外加的条件。服侍神有时候会给我一些特权，让我看到神的心。在亚特兰大灵粮堂还没有开始之前，有几年的时间，有一些不同教会的弟兄姐妹会在我们家聚会，每个礼拜三晚上我们会一起祷告。其中有一位从印尼来的姐妹，这位姐妹非常爱主，是一个很好的姐妹。她的母亲因为年轻的时候被她的父亲抛弃，被她的父亲背叛，所以她的母亲心里面充满了苦毒怨恨，她成为很大的麻烦，好像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在挑战别人对他忍耐的极限。有一天早晨，他的女儿十万火急地打电话给我，叫我赶去他家，要我去协调他们之间的纠纷。我开着车往他家去的路上，我就一直跟神说话，我说主啊，我真的是败了，我都搞不过他，你说怎么办嘛？等一下到了，我可不可以把他骂一顿，最好能够把他骂醒，他怎么可以这样？到儿子家就把儿子家搞得天翻地覆，到女儿家的时候又把女儿家搞得鸡犬不宁。我就一路这样子跟神唠叨个不停。到了他家，门打开，我看到一堆从楼上摔下来的东西，就是散在地上乱七八糟。然后呢，我进去之后，就是恶人先告状，他妈妈就拉着我，就跟我开始讲他女儿多不好，多不好，多不好，他女婿多坏，多坏，多坏。然后他也不让他女儿解释，就是一直在那边讲。啊，我就忍耐着听听听听，听了好久，我再也听不下去了，我就说好吧，好吧，不要再讲了，我们来祷告吧。在这么一个混乱的情况里面，充满了妈妈对女儿的控诉，而且面对一个这么不可爱的人，但是当我的手一按在她的身上的时候，我感受到神对她完全的接纳，神对她那种深深的爱，神对她完全的了解，而且完全的包容，那个很深的爱，就是不在我的期待里面，一点都不在我的期待里面，突然之间倾倒在我的身里面，所以我的手按在他的身上，那个爱就是这样子一直的流向他，一直的流向他，他就开始哭，然后我只是觉得哇，这是怎么回事？我可以告诉你，从我流向他的那个爱，没有一滴滴是从我的心里面出来的。 完全就是从神的宝座浇灌下来，然后透过我的手流向他。那种纯净的爱，没有责备，完全接纳，完全包容，让人融化的爱，当时看得我目瞪口呆。神对人的爱就是这么纯净，没有掺杂，没有条件，是不在乎人的表现。这样的真理，那一天从我的头脑进到了我的心。神爱你。保罗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基督在我跟你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约翰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什么是爱到底？就是一直爱，一直爱，一直爱，一直爱，除了爱没有别的，就是爱，爱到底。一生牧养我们的神是一位深爱着你、深爱着我的神。在我们这一生当中，难保不会跌倒，不会走错。有时候我们自己都对自己很失望，对不对？因为自己讲错话，因为自己又做错事，因为自己又犯了罪。我不喜欢我这样子，可是我就是一而再的跌倒失脚，使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再爱自己了。魔鬼在这个时候更是会趁着这个情况，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耳朵边来控告我们。你看，你看，你这个样子，你还配做基督徒啊？你还配说你自己是基督徒？你最好不要告诉人家你是基督徒。但是弟兄姐妹，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要坚定的相信，并且要记住，神的儿子是我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死的。神的爱不但在那个时候向我显明，就是现在我在我自己都不喜欢我自己的时候，我自己都不爱我自己的时候，神爱我，爱到底。神对我的爱不会因为我的表现而多一点，也不会因为我表现太差少一点。他有可能因为我的行为忧伤，但是他永远不会收回他对我的爱。神透过耶利米对我们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这是神自己说的话，我以永远的爱爱你。 Mike Bickle 这个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 的这个创办人 Mike Bickle， 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在神的眼中，在神的眼中，我不是一个罪人，挣扎的去爱神。在神的眼中，神看我是神的爱人，是神的爱人，挣扎着不要犯罪。仔细想想看他的话，在神的眼中，神看我不是一个罪人挣扎的爱神，神看我是他的爱人，挣扎着不要犯罪。我们有这一位一生牧养我们的神，我们要深深的知道他爱我，他爱我，他 爱到底的爱我。第二方面，我们应该要认识这一位一生牧养我的神，是一位会撇下99只羊去寻找那一只迷羊的神。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路加福音15章第4节到第7节，耶稣讲的这个比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回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到了，你们和我一同欢乐吧，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从这一段耶稣亲口说的比喻，我们可以认识到神的数学观念跟我们是很不一样的。失去一只羊，神会把99只撇在旷野，只顾着去找那一只。这是神的爱化成具体的行动，对那个特别的一只发出来的。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个特别的一只。上个世纪80年代，神在美国把耶稣说的这个比喻演在世人的面前。那一次，这一只迷失的羊叫做 Jim Baker。 Jim Baker 当时可能是拥有这个美国最强大的基督教的媒体，财富、名誉都加速度的向他涌来。正在这种时候，他被政府揭发，就是诈欺，然后他被美国政府判刑45年。同时呢，他的秘书还控告他强暴他。当这位被人家形容为灵恩派的格里汉东窗事发之后，基督的教会群起而攻之，以前支持他有多热心的人，现在就是攻击他有多卖力。大家把对他的失望用各种的管道发泄出来。有一段好长的时间哦，基督教的杂志、基督教的广播电台，甚至于讲台的信息，到处都听到他的名字，也听到他做的那些不好的事情的内容。然后几年的监牢坐下来哈，他在那个里面写了一本几百页的书，这个书名是 I was wrong， 我过去错了。其中对他自己是怎么样堕落的有很清楚的描述，然后对他在监狱里面是怎么样的悔改也都没有隐瞒，就是原原本本的写下来。在这本书的最后面，他说他能够为这一次的跌倒、判刑、入狱大大的感谢神，因为就是借着这个极羞辱基督的这个失败，他才真正的认识了神的救恩。当时啊，福音派说灵恩派就是错的，只有灵恩派才可能出现这么烂的传道人。拜偶像的人怎么说呢？拜偶像说基督教有什么好，只有基督教才可能有这样的丑闻。就在神的教会啊，正在受着攻击、伤害、批评，一团混乱的时候，神却不慌不忙的到监狱里面找到了这一只叫 Jim Baker 的羊。我在 Jim Baker 的事件里面看到好牧人是如何为了一只羊撇下99只去寻找。 这是什么？这是恩典。一生牧养我们的神是常常用恩典一再把我们带回来的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岔路、弯路、世界的引诱、朋友的影响、家人的压力，更多的是自己里面没有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随时都可能走迷了路。我们应该好好想一想，神知道金贝克只有在监狱里面他才能够真正的悔改，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所以神就允许他一步一步的走进监狱。虽然被撇下的是上帝的好名声，是教会许多的困惑，但是就如同99只被撇在旷野的羊一样，神起身去寻找那一只迷失的，并且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带回来。一个罪人的悔改比99个不必悔改的人更让神高兴。你说哦，神是特别爱那只羊吗？神是特别爱那个叫金贝克的羊吗？不是。如果那一只迷失的羊是你，是我，神也会这样做。坦白的说，我们中间信主比较久的人，你是不是曾经好几次走迷了路？你今天之所以还能够在神的面前，都是因为神去把你找回来的呢。但是当神以恩典来牧养那些迷路的羊的时候，我们可不一定都是高兴的。比如浪子回家的时候，哥哥就不开心。比如天生瞎眼的被耶稣医治之后，法利赛人和文士都要把他赶出会堂。所以当我们看见神用恩典去挽回其他的人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非常留意自己的态度。在教会里面，如果有人被神触摸，我们应该一起高兴欢喜。如果有人远离神去走世界的道路，我们应该为他们祷告。我们是谁？我们只能够配合神的工作，我们只能够与神同工。我们怎么敢去扯神的后腿说，哦，这一只羊不必回来了，或者那一只羊不配在这个羊圈里？我们是谁？我们凭什么说这些话呢？很多年以前，台湾曾经有一个轰动社会的强暴杀人犯，叫做陈静心。当他被判处死刑之后，他在监狱里面，有人把福音传给他，他就接受了耶稣做他的救主，得到了救恩。等到他行刑之后，这位帮助他的牧师就接受媒体的采访，然后告诉大家说，我相信现在陈静心已经在天上了。他这一句话在台湾的社会引起非常大的回响，大家都在讨论，也有人质疑，这么坏的人只是因为他接受耶稣基督他就可以到天堂吗？甚至于连教会都在讨论，到底陈静心可不可以进天堂。我在报纸上曾经读到一位主内肢体写的文章，他的结论是，如果陈静心也能够进天堂，那我就不去了。这样恩典是白白得到的，不是靠自己的努力，也不在乎行为的表现，也不是因为配得上。恩典是白白领受的， 使徒约翰曾经说过一句非常美的话，他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神有丰满的恩典，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我们许多人都已经领受了。这一位一生牧养我们的神，他希望每一个人不但都来领受他的恩典，而且要恩上加恩的来领受。神有丰满的恩典，每一个人只要你愿意，你都可以来领受。我们许多人也已经领受了，这位一生牧养我的神，他是希望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来领受这个恩上加恩。他用恩典牧养我，我难道不允许他用恩典牧养你吗？他用恩典牧养我们这一群人，难道我们不允许他用恩典牧养他们吗？在这里我想多讲两句话。我们领受了恩典，我们也要学习给出恩典。姐妹们，你的丈夫如果曾经伤害过你，你可以学习基督以恩典来对他吗？弟兄们，你的妻子如果伤害过你，你可以学习基督以恩典来对他吗？我们中间做父母的，如果你的儿女悖逆，使你伤心，使你痛苦，给他恩典，给他恩典。只有我们这些承受过神恩典的人才能够给出去，对不对？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是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们有的是一生牧养我们的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给我们恩上加恩，恩上加恩。所以把我们有的给出去。第三方面，当我们接受神牧养我们，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一位一生牧养我的神，有时候在他测不透的智慧里，他会把我们送入我们不喜欢的环境。你说为什么呢？有时候为的是只有透过那个特定的环境，有一些特质，有一些品格，有一些能力才能够成型在我们里面。换句话说，这样的环境，我们不喜欢的环境是必须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落在神测不透的丰富里，从我们的角度永远不会明白为什么，只有到勇士里面神向我们解释，我们才能够明白。在这里，在这边，我们就是永远不会明白为什么，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些事情。那这个时候，只有单纯的信靠才能够帮助我们走过去。稍微有理性的人，当我们遭遇到不平常的事，我们都会问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只要我们的态度是对的，神不会因为我们问为什么而生气，不过神也不见得会回答我们就是了。不回答的原因有一部分是他知道回答了我也听不见，因为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我就是听不见。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知道他回答了我也不能够明白。另外还有一部分的原因是 神知道，当他告诉我，我明白了，我也不愿意接受。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做父母的，你可能都带过一两岁的小小孩去打预防针。当那个尿布被脱掉的时候，小孩拳打脚踢，在躲避这个医生的针头。你这个时候做父母的，你所有的事情你都知道，但是你有可能就宝贝啊，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这是为你好的，这是必须的。你会做这个事情吗？你会跟你的孩子解释吗？在那种状况里面，他听不见你讲话，就算他听见了妈妈讲话，他也不明白妈到底在讲什么。就算他也明白，他也听见，他才不要了，为什么我要打针，对不对？属灵的事情也是这样，当我们碰到一个令人惊慌失措、令人痛苦不堪的环境，就算是神说话我也听不见，就算我听见了我也不明白，就算我 听见又明白了，我也不愿意接受神的安排。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所以，弟兄姐妹，当不寻常的环境出现的时候，神没有回答我们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要太快的下结论，哦，说神根本不存在。神如果真的有神的话，他也是不是爱的神，他更不会看见我，他更不知道我现在遭遇什么，这些结论不要太快下这些结论，因为如果我们是这样回应的话，我们就会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绕行旷野，白白受苦。罗马书有这样两句话：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这两句话可以解答我们很多的为什么。我相信约瑟在他的前半生曾经多次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落在他所经验的环境里，但是每一次约瑟都没有用抱怨来抵挡他的环境，反而是以顺服的态度活在他的环境中。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被神牧养的过程，如果我们进入了自己完全没有办法掌握的环境，这个时候对我最有利的态度就是，神，我选择信靠你，因为你说你是我的牧者，因为你说你是好牧人。虽然我不喜欢这个环境，虽然这个环境让我害怕，我感觉到孤单，让我觉得很无助，让我很迷惑，让我很痛苦，但是主，我选择相信你。以赛亚书里面有这样一节经文，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选择相信神是意志的决定，意志是很有力量的。大部分的人都是跟着感觉走，但是我们要渐渐的开始学习，要跟着我们的意志走。我可以对着很恶劣的环境宣告神是信实的， 我可以对着很恶劣的环境宣告神是慈爱的，我可以对着很恶劣的环境宣告神与我同在，因为他说他的名是以马内利。我也可以对着很恶劣的环境宣告神是掌权的，神的全能统管万有，所以即使在这个情况里面神仍然掌管。你说那感觉怎么样呢？当然在这种环境里面我们没有人的感觉会是好的，我们感觉一定是不好的。可是又怎么样呢？我的感觉本来就是变来变去的，所以当我碰到问题的时候，当我碰到这样的环境的时候，我感觉本来就不能够做柱子让我靠着，对不对？我们要决定选择相信神，因为神的话在圣经里面的话是安定在天的，是可以让我们靠在上面的。很多年以前，我在我最好的朋友的安宁病房，我们唱诗敬拜神。那一天神提醒我他是圣洁，突然之间就在安宁病房面对我即将过世的最好的朋友，我体会到因为神是圣洁，所以他不可能做邪恶的事情。因为神是圣洁，所以他不可能做错的事情。我能够信靠神，我能够认定他，我能够敬拜他，这样的决定帮助我度过我不明白的环境，帮助我度过失去好朋友的伤痛。弟兄姐妹，美国现在仍然受着新冠状病毒的影响，我们的生活到底会不会从此以后就发生永久性的改变呢？比如说，有没有可能以后出门戴口罩就像穿鞋子一样是必须的？同时因为这个病毒的关系，它影响到很多的行业，可能有一些行业以后就消失了。所以我们中间会不会有人因为这个新冠状病毒以至于你必须要转行你才能够维持生活？这些都是未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要记得有一位一生牧养我的神，他向你所怀的意念其数何等众多。如果我们真的数算他用多少方法来牧养我，他到底对我有多少的想法，有多少的计划，可能比海沙还要多。而这位一生牧养我的神，他向我们每一个人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我们末后有指望。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好多人，他们一生被神牧养，当他们要离世的时候，他们都是非常有指望的人，他们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他们的生命已经被改变了。所以弟兄姐妹，我要鼓励大家，让我们虽然我们不知道疫情之后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位爱我们的，可以撇下99只羊去把我们找回来的，而且他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神，他在牧养你，他在牧养我。愿神用他的话鼓励我们，让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更多的来寻求来认识这一位牧养我们的神。好，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神给我们的信息。 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你的爱，我相信你的应许，我相信你。让我们带着信心来唱这首诗歌，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鼓励我们。我真的感谢你，我是什么人，你竟然拣选我做你的儿女。主啊，我们算什么，你定睛在我们的身上，你把我们带回来，你决定要爱我们，而且爱我们到底。主啊，我相信你，我相信你的爱，我相信你的应许，我相信你的恩典，我相信你在圣经所说的每一句关于我的话，也关于你的话。主，我感谢你，这样一位爱我的神，成为一生牧养我的神。主啊，我今天要特别为我的一些弟兄、一些姐妹祷告。在这个疫情里面，好像我们的生活突然改变了，我们突然碰到一些困难，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但是主，让我们记得，让我们记得你爱我们，你正在牧养我们。即使有一些事情是我们不能明白的，但是我们可以信靠你。主啊，在这个疫情里面，若是有人退后了，信心软弱了，主啊，我们恳求你把迷失的羊带回来，带回到你的面前，能够再一次信靠你。主啊，让你的羊一只都不被撇下，一只都不会流浪在外面。招聚你的羊，在最困难的时候，在我们最无知的时候，最困惑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爱你，让我们一起来信靠你，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主，你的智慧完全，你的智慧无法测度，即使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可以信赖你。过去你在我生命里面所做的，主，我没有忘记，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牧者，你是使我灵魂苏醒的那一位，你是带我到青草地、到溪水旁的那一位。 主，你不会在这个时候离弃我们的。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的一生里面，你都会牧养我们，而且你会稳稳妥妥地带领我们。主啊，我谢谢你。是的，我要来爱你，我要来敬拜你。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在我们的身上作为可畏，我一生都要敬畏你，我一生都要爱你。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我相信你的救赎，我相信你的牺牲，我相信你流出宝血，我相信你复活。
主，你活着，我们也要活着。我相信你复活，你正活在我们的旁边。主，我赞美你，我敬拜你，哈利路亚。哦，让我们一起来爱你，一起来敬拜你，我们可以一起走过这个黑暗的时刻，哈利路亚。
你在我身作为可畏，我一生
姐妹，我鼓励大家借着这一段时间好好的来亲近神，他是对我们充满了爱和计划的神。不要落下来，不要要快跑的来跟随他，就在最黑暗的时刻，他还是会对我们说话。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使我们的里面的人能够刚强。神祝福你，也祝福你的家。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